前的寡妇。
各位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在一起来一起思考上帝的话语，好不好？再请各位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到罗马啊，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刚才主席所带领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段的经文要一起来思考耶稣认为值得表扬的一个小故事。那为什么说是小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只有短短61个字，当然我们中文是88个字，但是原来呢是61个字，而这61个字就将这个故事描绘得生动贴切。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了解或是感触到这个故事的脉搏，它的节奏，我们必须要看它的上下文。那我们先回到20章前面告诉我们说，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不断的论断攻击耶稣基督，质问他的权柄。那20章的背后半段呢，就看到耶稣回过来指责他们的假冒伪善，他们的贪污。特别请各位注意到二十章四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谁？就是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所谓的当时的属灵领袖、教会的领袖，是那个圣殿的领袖，他们怎么样？侵吞寡妇的家产，看到没有？而这里呢，就给我们一个开场白，而这个开场白就跟下面这个故事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后面呢，我们再跳到22章，我们来看那个21章的下半段，还有22章那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过了几天，他就要怎么被钉于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想想看，背后受攻击，前面的十字架，你认为耶稣当初的心情如何？我相信他可能身心灵都非常的疲惫，所以因此呢，他就带几个门徒来到圣殿的某一个安静的角落，就在那边坐下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裸露的寡妇进前来，他那个近前的心引起耶稣的注意，因此耶稣当他看到他单纯的举动，那虔诚的表现，带给主非常新鲜的感觉，带给他一种无形中的安慰，因此耶稣就将这个寡妇的见证表扬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首先我要跟各位一个提示，什么提示呢？可能你在想，王牧师今天要讲奉献的真理，不是的，这里跟金钱的奉献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注重金钱的奉献，我们会失去这段经文的精华。这段的经文远远超过金钱的奉献，请各位注意。但是今天晚上我盼望借助这个寡妇，她那种金钱的三个特征，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当我们无力为助的时候，帮助我们能活出一种的生命见证来，好叫我们成为福音流通的导管。好，我们来看哪三个特征呢？其实这三个特征就是专注在 经文里面的三个字，当然中文是六个字，哪三个字或是哪六个字呢？我们先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同样的故事，但是我要让各位看到，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这里有一个字或是两个字，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这边四十一节，找到了没有？这里说，耶稣怎么样？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下面什么两个字？怎样投钱入库？所以第一个，或是第头两个字是什么？就是怎么样。而这个怎么样，让我们看出一个对比，一个分别。什么分别呢？我不晓得，记得各位在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说，那个莲花在污泥当中，长在污泥当中，但是出于污泥什么而不染。这里的怎么样，首先让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好像莲花一样，虽然她的大环境使她受了很多的磨难，除了她生活的穷困之外，还有种种的贪污，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道德腐败，很多的试探，是不是？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不敬不虔的社会当中，宗教的领袖他们假冒伪善的生命，请问他有没有埋怨？他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在以为人没有注意的时刻，在人看出来好像微不足道的奉献，他活出一个美丽的生命来。就好像你看第一点怎么说，好像黑暗中的一线光，可以说是一个晨曦的生命。而这个见证，这种的晨曦的生命，黑暗中一线光的生命，感动了耶稣基督。不但如此，请问这位夫人名叫什么？名叫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路加、马可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虽然他的名字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可是耶稣让我们看到，其实他的名字带来一种弥漫芬芳的生命，而这个美名其实弥漫在教会历史的各世代。怎么说呢？你想想看，他的名字虽然没有记载在里面，但是他芬芳的美名成为多少灵魂的炼净，他芬芳的美名引领多少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今天个人的敬拜，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的服侍，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德行，我们怎么样的品德，我们怎么样的关怀，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们，等等，这些都给我们盖上一个名号。请问我们所被盖的名号是一个芬芳的美名呢，还只是一个空白的名号？只是一个头衔呢，还是一个见证？请问头衔好不好？好不好？没有回答。头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比头衔更好的是什么？这生命的见证。你说两种有什么区别？不久之前 我写了这个短短的一个箴言，就是头衔跟见证的区别。头衔，你在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见证，你在基督里所流露的生命。头衔是外征的名誉，而见证内在的熏陶。头衔从介绍得知，见证从见人显明。头衔有高等教育所护的，见证有深渊幽谷所炼净。头衔带来荣华富贵名望，但是见证充实激励他人的生命。头衔是当你进入社区拥有的证件，见证当你离开时工作果效的追随。头衔是亲人在你墓碑上所雕刻的留念，而头衔而见证是基督在施恩宝座前对你的评语。你看到那个区别没有？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生命所包含的成分是头衔多呢，还是见证多？这里的怎么样，怎么样的施舍，就带来那个区别，那个分别。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感动我们所追随的不只是头衔，让我们所追随的更是在主面前，在众人面前生命的见证，好不好？哎呀，你们不受感动。再来，接下去两个字，来，我们再回到经文，在路加福音21章，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她所投的比众人还多。请各位注意那两个字，还多或是更多。前面怎么样让我们看出它与众不同，这里还多谈到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价值的衡量，怎么衡量呢？要从神学的数学来衡量这个价值，从神的数学来衡量这个价值。从神的数学，我们要看他的数学是不是跟我们的数学一样呢？从这段的经文，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看到量少值多的衡量。换句话说，少等于多。圣经怎么形容少呢？你看这里所说的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的第二节，投了两个小钱，注意到吗？其实小钱这个字是稀薄的意思， the thin one， 稀薄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世俗的智者仁者可能说，你应该把你这两个薄薄的小钱留下来，为着你自己生活的需用。世俗的数学告诉他说，何必多此一举呢？世俗的衡量将它视为愚拙无知，对不对？这个人真笨。但是可敬可叹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却把这两个薄薄的小钱看为珍宝，远远超过当天在耶路撒冷更显要的奉献。好，我们再来看第三节，请大家一起看啊。请问耶稣是不是这样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任何人还多，是不是？对不对？对吗？真的？好，我再读一遍，你们注意看 ，OK？ 注意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任何人还多，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不是比任何人多，乃是比众人还多，你看到没有？换句话说，比所有人他们的奉献总加起来还要多。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你看第四节，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而这个寡妇呢，拿出来是自己不足的。所以请各位注意看，众人是什么？都是自己有余的，但是这个寡妇是出于自己不足。自己有余是指什么？诶，是指什么？高科技的问题。OK， 是指什么？量。而自己不足呢？是什么？是讲到此。好，我再请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真理。比如说，当初这些所有的财富所奉献的是一万，而这个寡妇怎么样？两个小钱，哪个多？当然是一万，是不是？哦，不是，对不起，他们是财富是一万，这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他们所奉献的是一千，多少？十分之一，对不对？而这穷寡妇奉献多少？两个小钱，所以一万比两个小钱大，一千比两个小钱多。神的数学，你看看，是哪个大？哪个多？哪个少？啊？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是什么？对不起啊。是什么？你看到没有？当然是这穷寡妇她所奉献的两个薄薄的小钱，比众人所奉献的十分之一还要多还大。看到没有？为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是她出于自己的不足。换句话说，出于自己的贫穷困境，你知道，出于自己的不足，出于自己的困境，在经济的算盘上，这是什么？债务，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却变成为资产。在世人来看是 liability， 但是在神的眼光，是什么？是什么？诶？是什么？是 asset。 所以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不足，我自己的不完全，我自己的贫穷，我自己的微小，当我放在神的手中，他会祝福，他会繁殖，远远超过你我所想所求的。给各位看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奇怪，为什么换了？并不应该是这一张吗？是一个夫人的照片。OK， 有一个夫人，没关系的 ，It's OK， 你们就想象有一个夫人。他名字叫做 Mrs. Clapp， 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 New Jersey， 离我们这边不太远，是不是？当初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夫人，他就问神说，我应该怎么做来服侍你？ 因为他没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会祷告，神就感动他每一天，请注意听，为着他家对面的一所中学来祷告。祷告什么呢？求神把福音临到这些中学生。他一直祷告，不是三个月，不止三年，他每一天为着对面的中学生祷告15年。他不但为他们祷告信主，同时他求神在他们当中拣选他要使用的仆人。在这个中学有一个学生非常出名，怎么出名？卖黄色刊物出名，你明白吗？但是有一天下课，这个学生正好离开校门，而这个夫人 Mrs. Club 有一天她在祷告当中，她说，是那我不能只有光光祷告，我要祷告之后有行动。神就感动她到了学校旁边，在下课的时候分派福音单章，分派约翰福音书。所以有一天这个中学生出了校门，他看见他就把一本约翰福音书送给这个年轻人。神圣灵就在他心中动工，他回去就开始读。过了一段短短时间，格培里在 New York Madison Square Garden 开布道会，有人就邀请这个年轻人去参加。你知道 New Jersey 到 New York 很近，就在那个礼拜格培里的布道会当中，这个年轻人走到台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当他信主之后，整个生命改变过来。当他回到学院，不再卖黄色的刊物，乃是在同学当中分派福音单章，分派约翰福音书。当他毕业之后，他就到芝加哥附近的 Wheaton College 去读大学。而在每一年的暑假，他找了几位同学，买了一部面包车 Volkswagen 面包车，里面装满了福音书，约翰福音书，装满了福音单章，就开车到墨西哥各小城小镇去分派。而当他在 Wheaton College 毕业之后，他就组织了Operation Mobilization， 听过没有？福音动员会。你知道这位年轻人是谁？就是 George River。 他曾经来到多伦多几次，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讲道，非常有力量。他讲道不但非常生动，同时带有圣灵的能力。我记得当我年轻在念神学的时候，他一次来到我们神学讲道，轰动了整个学院。我还记得当我在念神学的时候，他们小小的福音机构 Operation Mobilization 有一个会员，也是我的同学，就邀请我每一个礼拜三下午傍晚到学院的钟楼下面的一个小阁楼来祷告。人不多，你知道那个祷告会只有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但是我们坚持祷告。祷告有一天他说，我们今天要为着这个福音事工来祷告， 因为他们要买一条福音船要多少多少钱。我一听我吓得坏了，我说不可能，那是神很奇妙的动工。短短的一年里面，他们筹到那个项目，买了一条船，叫做 MV Logos， 不在这边，不在这个图片。过了不久之后，他们买了第二条福音船，叫做 MV Dulos， 看到没有？就是这一条。为什么这个 MV Logos 不在这个图片里面？因为后来他们买了第三条船，叫做 Logos Hope， 来代替第一条船。为什么他们要买福音船？因为他们说开车爬山林到小镇小城市去分派很慢，如果有福音船，他们可以开到更远的港口，特别是福音不能进去的国家的港口，在那边传福音。弟兄姐妹们，你看到没有？出于自己的不足，出于自己的软弱，但是交在神的手中，你看到 Mrs. Clark 的祷告带来多大的福音功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神的托付，神给我们的使命不一样，但是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功课不能忽略。我记得我在温哥华服事的时候，有个弟兄40岁还不到，得了癌症，得了肝癌。你知道有一次我到医院去探访他，一到的时候他开心笑了，我本来去是要安慰他鼓励他，你知道我一到他没有还等我开口，他就开始说，牧师你知道吗，今天我早晨的灵修我看到一个经文改变我的观念，改变我祷告的观念。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今天早晨我灵修是诗篇63篇，那边说的你的什么，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当他说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亮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求主医治我，给我生命，但是今天早晨我领修的时候，他让我看见其实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所以我不再求神医治我，我乃是求神让我经历他的慈爱，就不一样。你知道这个弟兄当他不住院的时候，他每一周都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那我们教会祷告会不是礼拜五，是礼拜啊，不是礼拜三，是礼拜五。礼拜五是可以说是我们侍奉特别忙的一天。我清早差不多八点钟已经到办公室办公，到了晚上五六点，我已经可以说很疲惫，特别是当你吃了晚餐之后，很想睡觉，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哎呀主啊，今天祷告会让他快快的结束，我要赶快回家休息。但是你知道吗，当我想到这个弟兄要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的感受，我的感觉就完全改变过来。我喜欢跟他祷告，你知道吗，他常常坐在我们那个副堂的那一边最后一排，因为他行动有时候不太方便。当然我们做传道是在前面带领，当我们分组祷告的时候，我往往从前排跑到最后一排跟他同一组祷告。他祷告不是坐着祷告，他是跪下来祷告。当你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非常可以说享受 跟主交通的那种的甜蜜的感受。你知道他虽然身体软弱，他不是为着自己祷告，乃是为着教会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为着宣教士事工来祷告。你知道他最后一个星期，他还没离开世界之前，最后一个星期，一个礼拜五，我没有看到，但是后来师母回家告诉我，他车停在教会的 parking lot 的当中，然后一拐一拐慢慢走进教堂的副堂来参加祷告会。出于自己的不足，出于自己的贫困，出于自己的软弱，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需要多这样的代祷勇士。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寡妇，这个穷寡妇 Mrs. Clark， 刚才我所提的我们教会这位弟兄，出于自己的不足，他们的施舍成了救恩流通的导管，因此主耶稣说他们所投的比众人还多。最后我们来看第四节，因为众人都是出于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献里面，但是穷寡妇，这寡妇是出于自己不足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请各位注意最后两个字，一切，一切养生的，换句话说他养生的储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很多人说啊，因为他信心非常伟大。真的吗？他爱主的心是不是？但是有些人一看，是不是他的脑筋有问题啊？是不是神经病？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做完全是反理性？弟兄姐妹，不是，不是反理性，不是神经有问题，乃是超理性。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让他的生活活得更有意义。我再说一遍，他要让他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看屏幕，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做《黑夜》。这《黑夜》的作者是 Elie Wiesel， 他是犹太人。OK。那这本书有什么特殊呢？这位作者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因为他是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生存者之一。后来因为他的著作，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而这本书在形容在希特勒集中营黑夜的经历。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本书？因为有一次我正在看一个访问，电视节目在访问他，我起先我不认识他，但是当我听到他的答案的回答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同时我非常的敬佩。这访问者问他说，为什么你得以生存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我没解释，我试着要明白，但是我找不出答案来。不是神特别爱我，你没听到？不是神特别爱我。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神特别的恩典，神特别的爱我，但是他说不是神特别爱我。请注意听他继续说，这种的解释会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他不救别人，而让那些比我更有条件、有资格的人、更有价值的人可以存活？如果你说神的特别的恩典，神特别爱我，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说我们的答案，但是他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存活了，我应该如何使我的生存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听到没有？既然神让我生存下来，我就要让我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更有价值。弟兄姐妹们，请记住他的回答。你看到没有？本来他一无所有，本来他坐在死荫幽谷当中，但是后来他成为诺贝尔得奖人，从被人厌弃软弱的身子成为被人人尊重的典范。弟兄姐妹们，刚才我说他这个穷寡妇他的奉献不是反理性，乃是超理性。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信心的表现不是我奉献两个小钱神会赐给我20块大洋。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这样的奉献神一定会加倍的报答，这是一种非常自私、自我中心的错误的观念。超理性，为什么他的奉献是超理性？是因为他要他的生存能活得更加有意义、更有价值。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会看得更清楚。请问，这位穷寡妇，她把一切养生的都投进去，接下去他会不会饿死？会不会？不会。你怎么知道？没有钱了吗？啊？神会给他，是不是？有那么神秘吗？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会。为什么不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三个问题，请你回答是三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叫门徒来看？请问如果你是门徒之一，你看了之后你会怎么做？明白吗？第二个问题已经问过了，假如你是门徒之一，你看过之后你会怎么做？但是更妙的、更宝贵的是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什么问题呢？教会成立之后，第一个供应服事的对象是谁？是谁？啊？寡妇。你看到没有？教会成立之后，第一个供应的服事对象就是寡妇。所以你看到门徒看了之后，不只是可能带给这寡妇一些帮助，更重要的、更深远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教会服事的对象应该是从哪里开始。你看到这连带的关系没有？他的生命的意义不是后来得到照料，乃是给照顾孤儿寡妇的事工一个启发、一个开脱。 换句话说，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乃是无私的，乃是为着周遭别人的需要。看到没有？你知道吗？如果你好好去研读圣经，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还记得上次我在你们当中分享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信息没有？祝福是为着谁？为着自己吗？是为着我们的后代，为着我们的后代。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观念，自我中心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我们请问，我们的信心在哪一个层面？是得呢，还是施舍？我们渴望的是平安福乐呢，还是成为爱的侍者？我们所求的是神的祝福，神的眷顾呢，还是我们所求的是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流通的导管？我很喜欢 David McKenna 牧师所说的这句话， Giving is a conduit through which redemption flows。 什么意思？施舍是救恩流通的导管，这是圣经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什么？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你看他们施舍是救恩流通的导管。我刚才已经说过，金钱奉献不是这里的着重点，这原则牵涉到我们生活各层面。当然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扬，我们做的不是为着心安理得，乃是要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成为他恩典的一个导管。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真理，否则我们失去了这可爱小故事的精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因为主你倒空了自己，你施舍，你赐给，叫我们因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求主你教导我们学习你施舍的功课，让我们把生命作为活祭献在祭坛上，来成为爱的侍者，好叫我们个个都成为主你救赎恩典的一个管子。感谢主，借着这妇人的寡妇的见证，激励我们拣选美名胜过头衔，满有主的芬芳，满有诚心的生命。主啊，你祝福感动光照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灵，坚固建造这信心功课，来成为我们服侍的动力，我们服侍的趋向，我们价值的观念。哦，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完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